太上曰：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。意思，见到他人四体残缺，或是形象丑陋，不哀怜金民保护，反而加以讥笑。遇到了肢体残缺、形象丑陋的人，应当要哀怜金民保护，怎么能够忍心去讥笑他们呢？况且一个人能否成功立业，是在乎他的气度，而不是在乎他身体相貌。例如周勃虽然有口疾的毛病，却做到了宰相。晏子虽然是身材矮小，却能够显明君王。像这种例子记载在史册上，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呀。而且体相不惧的人往往会感到自卑，若是因此而笑他，那就更不应该了。
现在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唐朝的大臣卢杞，他的脸色又青又蓝。郭子仪有一次生了病，朝廷的百官到郭府探病安慰的人接踵而至。因此呢，郭子仪的姬妾侍女也就全都出来了，与来访的官员相见。而郭子仪呢，也未加进组。但是等到卢杞到的时候啊，郭子仪就告诉所有的姬妾侍女退下，告诫他们不准出来。有人就问他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郭子仪说，卢杞的相貌丑陋，心地阴险，妇女们见到他必定会笑他。哪一天他若是掌权，那么我的家人必定会遭殃，被他杀光了呀。结果后来呀，卢杞果然当上了宰相。当时呢，凡是曾经得罪过他的人，他都是有仇必报。只有郭子仪的家人竟然无恙，没有遭到卢杞的报复。
下面再讲一个故事。侯元公长得很丑，他刚刚考取了乡试，而别人因为他的年龄较大，而且长得又丑，就不怎么尊敬他。有些轻薄的人呢，就把他的长相画在风筝的上面，并且还拿了风筝到外面去放。侯元公看到了，不但不生气，反而笑着在风筝上面题字说道：未遇行藏谁肯信，如今方表明宗。无端良将化形容，当风清借力，一举入高空。蝉得吹嘘身见稳，只疑复蟾宫。与余时候夕阳红，几人平地上，看我紫霄中。而侯元公就在那年考取了功名，后来官做到了宰相，他家乡的人都觉得很惭愧，而不敢面见他。
于铁桥先生说， 人生下来的身体相貌本来就是无可医治的呀，弯腰驼背、残废生病，都是不可预先知道的事情。当美丽的眼睛被刺到之后，就会瞎掉；灵敏的双脚被折断之后，就变成了跛子。曾子曾在临终之前召他的弟子到床前说道：你们掀开被子，看看我的脚和手吧。《诗经》上说道：要小心谨慎啊。对于身体的爱护，就好比是走进了深潭旁边，又像是踩在薄冰的上面一样的小心呐。从此以后，我才知道可以免于毁伤身体了呀。曾子的话提醒了我们：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我们对自己的身体爱护都来不及呢，怎么还敢去取笑别人呢？
太上曰：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，意思是见到他人的才能可以称赞宣扬，不但不称赞不宣扬，反而却阻止压抑他。见到他人有才能而压抑，这与隐蔽他人的善行、挫折别人的长处不相同。隐蔽则有忧顾的意思，而挫折则有摧折的惨痛，这又更近了一层。因为可以称赞而不称赞，这就是压抑，跟隐蔽他人的善行、挫折别人的长处比较起来，罪好像是轻了一些。然而所推堪的道理，则是越来越细越深了呀。下面讲一个故事。战国时代，李斯、韩非都是荀卿的学生。李斯自己也知道他的才能比不上韩非。秦王见到韩非所写的《说难以书》，恨不得马上就要见到韩非。后来韩王派遣韩非出使秦国，秦王与韩非相谈甚欢，心里边非常的高兴。此时李斯害怕韩非会得到秦王的宠信，就在秦王面前说韩非的坏话，使得韩非下狱被囚禁，然后再令韩非服毒自杀。韩非想要自己亲自向秦王陈诉，李斯不让他有机会朝见秦王，韩非因此而死在了狱中。后来李斯被宦官赵高陷害下狱，李斯也想要亲自向秦王陈述，赵高也不让李斯有机会觐见秦王。 李斯最后落得全家满门抄斩。懂得道理的人都认为，这是天道好还，因果报应，丝毫不爽啊。
宋朝的孙辩是眉山人，与唐介、吴中富并不认识，但是呢，因为佩服他们为人正直，所以呢，就向朝廷大力的推荐。两个人也因此而被朝廷提拔为御史。张巡公与文禄公，也就是文彦博，他们呢从来就没有见过面，只是听说文彦博为人光明磊落，因此呢，一见到文彦博就向皇帝极力的推荐。后来文彦博果然出将入相，功在国家。杨敬之啊，非常的爱惜人才，知道江表之士相思的才华出众，就赠了一首诗给相思说：处处见诗，诗总好，即观标格，过于诗。平生不解藏人善，到处逢人说相思。以上我们所说的这几位先生，他们都能够毫无私心，大力地推荐真正有才干，能够为国为民服务的人才。那些不能够为国家求得贤才的人，不但阻止打压了后进贤能，而且还断绝了为百姓造福的种子啊。因此呢，我们知道，为国家推荐求得了一位人才，是一件大善治人的事啊。那么我们同理可知，嫉妒贤能，那就是大恶事了呀。
太上曰：埋骨验人，意思是刻了木头人像，在上面书写符咒，然后埋在地下，用来掩昧害人。
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在唐朝的时候啊，王屋县衙的主簿公孙绰刚到县衙上任，就突然的暴毙了。有一天呢，他就托梦给县令说：我有怨呐，恳求长官为我伸冤，洗刷我的冤情啊。我的命还不到该死的时候，但是被我家里的丫鬟利用埋骨验人的妖法所害，以便利他们盗窃我家中的财产。我的老家在河阴，长官倘若是能够私密地挑选几位精明干练的部下，拿了通缉令前往河阴捉人，必定一个都不会漏网啊。另外，我家的堂前的屋檐，从东边算起，第七个瓦垄下面埋有我的雕像，是用梧桐木雕的，上面还钉有布。经过了一段时间，现在 也已经变质了呀。第二天呢，县令果然就挑选了几位精明干练的部署，拿了通缉令前往河阴县抓人，并且呢还写了一封公文通知召会河阴县的县令，把公孙绰家中的丫鬟全都捉拿了起来，并且呢在屋子的堂檐下面搜出了长约一尺多长的木头人，上面钉满了钉子，木头却已经渐渐地变化成肉了，捶打起来的时候呢还会发出哑然的声音。而公孙绰家中所有的粟米麦子全都被丫鬟倒卖光了。县令呢于是就将实情呈报给知府，将丫鬟们全部处以极刑。